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刚刚我的直播发生问题，我们很少这样啊，没有那么快就排除，所以呢后来他们恢复了，但是换了一个直播连结。我刚刚去发了直播连结给大家，我没有发 email， 我就先发 LINE 的群组啊。应该事后我还会补给平常会收到直播连结的人，让他们知道，这个聚会的直播连结已经改换了。来，我们要继续看创世纪二十九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几份，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拿。我们大概还有几次，我们就会换到下册去哈。我们上中下册并不是按它的内容分段的，是只是按篇幅给大家哈。二十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应群羊，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应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啊，他女儿拉姐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应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应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那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他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后面我来读。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最后这一句话常常被后来的人应用，当他提到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说他就看那么多年如同几天一样，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谚语了。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侍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呢？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那个时候还是结了婚到第二天早上才看见太太长什么样子 啊，不，真危险。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毗拉给女儿拉结做侍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记得哈，他到了舅舅那里过了七年才娶到利亚，对吧？为了拉结还要工作七年，但他没有再等七年再娶到拉结，他只过了七天而已，这个大家要记得好吗？哦，所以后面的这七年他等于是在还债了哈。啊，前面这个故事，当他到了他舅舅的地方，就是他的母亲要他去的地方，他听见那些牧羊人说他的表妹就已经走过来了，要带着羊群走过来，雅各就给那些人出了一个有趣的主意，叫他们运一运羊，就再去牧一牧羊。你们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希望他跟他的表妹见面的时候别人不在，对不对？雅各有可能是一个宅男，是不是？因为圣经说他常常跟待在帐篷里面跟妈妈在一起嘛，所以我猜他没有那么习惯于人际关系，他想这种场合希望没有别人在场啊。我们也有的时候这样，对不对？可是那些牧人说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后来雅各也就放开了，在众人面前就大声的哭泣。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好像蛮自然的表达感情哦。我们今天没有这样，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礼教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否则似乎那样是比较正常一点。会不会也那样？里面比较不会受伤，好，对吧？所以也许你应该试试看，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事的时候，快一点表达你的情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你不觉得吗？创世纪上记载，等一下亚伯拉罕，等一下以扫，等一下雅各，都不是提到他们流泪，而是提到他们嚎啕大哭。哎，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已经有十年从来没有嚎啕大哭过，有可能一大半都是这样。我不是叫你一定要嚎啕大哭，可是你看他们，当他们遇见一些事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的发出他们的情感。也许那个真的是比较心灵比较不会受伤的原因之一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就是借着这些，雅各的生命正逐渐在改变当中。如果他过去真的是像宅男一样，他没有什么人际关系太多的经验，可是逐渐的他去了舅舅家，从一起头在这种场景里面，我想他逐渐的去学习怎么样在许多人都在场的时候怎么样处事为人。不过雅各不知道他即将遇见一个跟他可以相比的诡诈的人。好，拉班从一起头表现的样子就是蛮有心机的人哈，会不会雅各也有一点这种隔代遗传？这不叫隔代遗传，利百加也许没有这样，可是他有一个哥哥是这样，所以有可能这里面都有一点基因在里面。 这是很有趣的事哈。神用什么方法对付雅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找了一个跟他很相近的人放在他的旁边啊。我觉得这是神的手法之一哈。我们今天有神的道，雅各不是这个雅各，是新约时代主的兄弟雅各，写雅各书的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神的律法、神的道，看成像一面镜子一样，从那里我想可以照出一些我们的本相来啊。可是这个雅各，旧约这个雅各，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神还没有颁布律法，神用了一个方法，放了一个人在他旁边，让他从他的舅舅，好像看见一点自己的影子。我有时候形容他这个叫黑吃黑，就是神用这样的方法对付我们的老我。所以有可能，有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旁边哈，有一个，或者是你去了一个公司，发现你有一个这样同事，或者你的公司来一个新的同事，他让你很不舒服，他的某一些表现，有可能我们应该先借着这个问自己，看着那个人的时候，不要只想着他讨厌的地方，怎么样躲开他，怎么样 get rid of him， 然后想办法除去他，而是先借着这个想一想，会不会我也有让人讨厌的地方，我也有一些东西，可能不是完全画等号，可是借着这个来像一面镜子一样照一照自己。我没有认为如果你旁边来了一个讨厌的人，你一定跟他是很接近的，当然不见得哈，就是一个生命很完美的人，也有可能旁边会遇见这样子的人啊。不通常如果你遇见这样的人，你自己的生命更美好的话，你可能也会知道怎么样更好的面对这些事。那无论怎么样，试试看，如果你发现旁边有一些人让你很不以为然，不要只是带着一个态度，就是好像批评他，或者是觉得了然于心，就有些人是这样，不要只是这样，也许可以问问自己，会不会从这个人的表现，我可以有机会查验出我自己生命里面拥有一点缺口，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而能够改进。雅各生长自一个父母不太公平、各有偏爱的家庭，对吗？好、哦、他其实比有一些人已经算是蛮幸运的，因为今天有一些人，他们有可能父母也是这样很偏爱，在孩子当中偏爱人，但是父母两个都选择不爱他，爱他的兄弟或者爱他的姐姐等等。可是雅各至少有一个父亲不够爱他，可是有一个母亲爱他，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我不应该认为以撒不爱雅各，圣经其实没有这样说了哈。他虽然特别爱以扫，可是不一定表示他不爱雅各嘛，哈、哦、啊！但是无论怎么样，他的家有像这样的情况，有可能这正是为什么后来他自己有家庭以后，他也有这种问题啊，有这种偏爱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人会说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那我们不要忽略这些事，但是不要把它看成绝对的， 我们可以决心不要让这个继续循环下去，我们可以决心这样，但是你心里要有一个了解，有一个预备，就是你可能会比别人更不容易啊，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的人更不容易做得好啊，你需要加倍的忍耐努力下功夫，可是一定不要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当然是可能的，你可以改变这个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然那里拥有比原生家庭或者遗传给我们的影响更大的能力的事物啊，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个。可是这是另外一个神用来熬炼雅各，要使他成圣，要对付他的老我，你也可以说要让他逐渐的走上真实得着儿子名分的生命的一个方式，就是借着他的家庭，这个家庭比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复杂多了，因为他有两个妻子再加上两个妾啊，然后又生一大堆的孩子，在这个家里面不会有政治的运作是很困难的，呵呵，对不对？有两大帮派啊，这两大帮派其实又各自还可以分两个帮派，对不对？所以一共有四个帮派啊。等一下，这个跟那个成为连结，为了对付另外一个，换一个时候有可能重新洗牌，变成另外两边另外两个去联合对付另外，这就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圣经也很明确的很详细的记述这个过程，一方面详述记述也有原因，因为他们生的小孩将要成为旧约圣经未来最重要的一群人，因为呢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祖先十二支派的开头哈。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一起来读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一节。来，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这四个儿子是雅各头生的四个儿子，他们的名字都各自有意思，在未来的发展上也都很重要，大家要留意一下哈。我觉得你们觉得利亚蛮不错的啊，他遇见这些事，他失宠，他并没有用一个方法，是今天有不少人遇见类似的事的时候会用的方法，就是去陷害他妹妹，他并没有，对不对？他做什么事？他充实自己，要让自己更有竞争力。尤其在那个时代，会生小孩是很重要的竞争力，你知道吧？哎，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啊。我们读这些圣经，不要那么快，照我们原来就有的大概的概念，就只是想这些人在那里比赛生小孩，似乎都是负面的含义。其实在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可以思考有一些蛮正面的事情哈。我也是希望大家借着这个学习我们有的一种习性，几乎是一种品格，就是能够在一片混沌当中，在 chaos 当中你还是可以看见，可以去思考一些正面的东西啊。 我这样讲，你觉得至少有一点道理吧？真的，我刚刚在读，我就觉得利亚他并没有用那种排挤他妹妹、嫉妒他，甚至陷害他的方式，他是充实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做辅导智商，在帮助人，在当他遇见一个很不顺畅的环境，遇见一个很多的缺口，很好像很有缺乏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往这个方向帮助他，就是你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个问题或者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上面，而是使自己更多的被建立啊，更多建立自己，这样子你所遇见那些难处，你就会更有力量去胜过它。可是我们常常都是在遇见难处就只想要除去那个难处，对不对？可是会想到更充实自己，更使自己得到建造，这是更好的方法。而且事实上，这正是神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最核心的一目的，你知道吧？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得建立，而不是要我们去经营出一个更好的环境。如果是这样，神一起都就给我们最好的环境就好了，他没有。叫大家知道我的意思。结论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建立自己，常常都是正确的道路。就像我们常常提到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的话，那你说亚述王的恶背在神的百姓身上，使他们受辖制，神说那恶必因膏油的缘故毁坏。那个膏油也可以读理解成必因肥壮的缘故成断啊。当神的百姓更多拥有圣灵丰满的膏油，他们也变得更肥壮的时候，那个原来的重恶就有可能变成像玩具一样，动一下就把它撑断了啊。这是神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三十章我来读，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拉结在这方面比较差一点，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拉结从一起头就比较不属灵，你应该知道啊，所以不要羡慕漂亮的人。哦，这个世界上取名叫 Rachel 的人好像比取名叫莉亚的人多一点。你知道 Rachel 就是拉杰这个名字 R-A-C-H-E-L 还是 A-L E-L、雅各向拉杰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杰说，有我的侍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了孩子。拉结就把他的侍女庇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那庇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对，但的意思就是深渊的意思。拉结的侍女庇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第六节到二十一节一起来读好不好？来，第六节开始。利亚是停了生育。对不起，重来，我讲错了。第九节开始，来一起来。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侍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侍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侍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瑟。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些。 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钱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风钱，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钱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暂停一下。因此后来西方的世界，就我觉得是这样，逐渐的，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把这个应用成这样，到后来就变成诠释成这样，就是他们认为风钱是一种春药，是一种要挑动人可以更有男女的亲密关系的东西。可是我想这个有可能不是事实，在这里的上下文应该原来并没有那样子的意义。其实我们也，我想今天的学者也不见得有把握，这里讲的风钱，我们把它翻译成风钱，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认知的某一种植物，哪一种植物，其实我们并没有很十足的把握。嗯，我刚读到第十六节上，是不是？
对。
哎，十七，继续读。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布伦。这样你记得了吧？但拿弗他利是使女生的，加德跟亚瑟是使女生的，以撒迦希布伦是正宫生的，是不是？哦，这不一样哦，就在后在那个时代，在后来的发展上也有一点不同啊，所以大家记一下好吗？哦，如果你能够记得很清楚，哪一个妻子生哪几个儿子，哪一个妾生哪几个儿子，我想很好。还有，有可能是神的安排，为了要建立以色列的家，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雅各无论跟哪一个妻妾，几乎都是生儿子。哦，他生了一大堆儿子之后，似乎只生了一个女儿而已。嗯，就是接下去我们读的，我来读二十一节。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还有，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利亚，他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他蛮有知足的心，蛮会留意自己拥有什么。你光看他给他的儿子们取的名字，都是往这一方面走的，万幸啊，就是很庆幸哈，等等。也就是他常常往好的方向想，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们刚刚提到神借着雅各这个家庭纠纷，我觉得在雅各身上也做了一些工作。那圣经虽然用很详细的方式描述他生这十一个儿子的过程，并没有多加别的话，可是我想这开放给我们一个机会，从这里去揣想在那些过程里面，还有后来的生活里面，可以有多少的纠纷，多少的麻烦在那里啊？而且那些麻烦，就我所知道，就今天的男人而言，也常常是这样，就是那些麻烦，正是一个专心于他的事业的男人最受不了的事，就是家里面的这些麻烦。 一个专心于外面的事业的男人，头脑都希望回到家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家庭。可是雅各显然不是，对吧？哦，神也没有多叙述啊，但我们还是可以揣想一下。我想雅各没有在这里面变成一个一回到家就很暴躁，就对妻儿发脾气的丈夫跟父亲，我想他没有。一方面圣经没有这样写，一方面我觉得当拉姐一直缠着他说你要给我儿子，不然我死了，这里记载说雅各就对他生气，我会觉得显然雅各没有那么常生气才会这样记载。如果他常常生气，那有什么好说的，他整天就生气，对不对？不需要特别提到为了什么事生气。而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他能够从神所安排的这样一个看起来不理想的环境里面学到宝贵的功课啊。如果雅各在这里面他的反应是常常就不顺意，一觉得烦就发脾气就骂人，我猜他不会学到这些功课的。并不是你有这种环境，你有像这样的舅舅，你有像这样的妻儿，就一定会使我们的老我受对付，而更走向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不见得，对吧？啊，好。二十五节说，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走，请打发我走。”所以这个时候正好他还清他的债务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他到巴扎亚兰已经十四年了。就上一次我给大家算的年代你还记得吗？希望大家记得一下，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这样你会把这些事实记得更正确更清楚一点。所以雅各是在六年左右的时间生了十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对吗？那一般人没办法这样的，因为他有两妻两妾才有办法了。如果只有一个妻子是没办法的。所以你要知道哦，流变充其量也只比约瑟大六岁左右而已。哦，不要把他想成是一个大很多岁的哥哥。对啊，我这样讲你了解吧？他有七年之久服侍舅舅，什么都没有得到嘛，哈。七年满了才娶了利亚跟拉结，然后又过七年还清债务以后，他最后生了约瑟，已经是第十一个儿子，对吧？哦，大家有一点概念。你可以看见在一直到这里为止，雅各都是吃亏的，从他舅舅吃亏，可接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舅舅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留雅各。你知道那时候雅各回去除了两妻两妾以外，我想他没有多少产业可以带回去的，因为他服侍的后七年是没有工价的，对不对？他的工价就是拉结嘛，是不是？所以他想回去。来，我们来读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五，到三十节，好吗？一起来读。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 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所以雅各从伯特利以后真的很不一样了哈，他会提到神对吗？而且显然他的生命已经有很多的改变，以拉班的特性，他应该不会是为了场面讲这样的话的，因为讲这样的话是在表明他的外甥对他有恩，对不对啊？带给他祝福，可是显然那是事实，对雅各身上已经在那十四年当中已经有一些长足的进步。这是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常有的两条路线，一个借着神的同在，一个借着苦难，对吗？神加码的加在雅各身上，给他一个清楚的经验遇见神，然后也给他特别多的苦练，好叫神可以加速做工在他身上。三十一节我继续来读，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有没有注意到雅各带走的羊全部是纯白的，对不对？对吧？因为这里详细的讲各种，连不但是黑色的、有斑点的，连有一点条纹、有一点点杂色，全部都归到他舅舅那边，他带走的是全白的羊。其他那些羊都在拉班的儿子的手中哈，所以雅各也没办法作弊。37-43节是圣经里面一段我们不太了解的稀奇古怪的经文，可是我们一起来读。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一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聘母配合。你懂这两个字吧？聘是母的意思，母是公的意思。下面那个字读作母，上面那个字读作聘。聘是雌的，母是公的。头昏脑胀。不过这是借着这个你可以记得，就是读作母的那个字反而是空的，你就这样记就好了。39节一起读。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我想今天科学动物学家大概没有办法接受他这样做就会有这个结果，对，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啊。赵永基牧师认为那就是我们应当带着信心要在梦中，在你的 心思里面好像有意象一样，一直的看着神，相信神就是有办法做。你带着这样的期盼祷告，神就会这样成全。是张永吉牧师的看法，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但是后来雅各也有稍微说明，到下一章就是神他自己说，神在梦中让他看见这个场景啊。我想这也是赵永吉牧师会这样说的原因，因为雅各自己自述那在梦中的场景啊，所以有可能确实是神给他的特别的启示。而且古代总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东西，不是我们今天自然科学能够解释的东西，但是是我们今天会把它归为迷信。但是会不会有可能有一天科学更加进步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是符合自然科学的，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存疑吧啊，开放着，而注意在这里面所要表达的更要紧的事情。雅各真的很厉害，对不对？你记得吧，他刚刚从他舅舅带走的羊群，那都是他舅舅的羊哦，是纯白的，然后他想办法生出很多，从纯白的羊生出很多有各种颜色的羊来。而且他还不只是这样，他还能在，因为羊本身就是这样，就像羊奶牛奶也一样，不同的季节有一些季节会是更健康健壮或者营养养分更多的啊，遇见这些的时候，雅各就想办法让他生出会属于他的羊啊。到了下一章，当雅各逃离他舅舅又被舅舅追上的时候，雅各就因为他舅舅指责他，雅各就反驳他舅舅，就提到他舅舅做的一件事。我们之前已经告诉大家，他有14年为了两个妻子服侍舅舅14年，后面牧羊这是有工价的哈，有6年之久，因为他一共20年在他舅舅那里。在那6年里面他在下一章提到他舅舅10次给他改工匠。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这个数目不一定是很精确的了，但是总是他改了很多次就是了。我雅各没有提到他怎么改工匠，可是我想象一下有可能是这样。从一起头雅各告诉他的是将来有黑的有斑点的有什么就归他嘛。后来他舅舅看为什么他生的羊都是有这个的，他可能就给他改工价，说你必须身上的黑斑面积超过2/3才可以。好，那这样就会滤掉不少羊了，你知道吧？那下一次可能就会更加的，身上的斑点不可以超过5粒，要多过5粒才是你的。这是我假想的啦，无论怎么样他舅舅给他改过10次工价。可是雅各还是有办法，我们常常用这个来讲雅各的有办法，包括他的诡诈。可是我今天从这一件事要讲另外一个，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有正面的想法的一件事。雅各生下来就很会抓，也很有办法，你也可以说还蛮狡猾的，对不对啊？可是当神遇见他，神想在他身上制作他的工作的时候，好像神并不是想把这个人变成一个绵羊，神并没有，神是想要让这个人在他的管理底下，他的生命不再是他天然的发出而已，而是能够在神的管理底下。所以我觉得这20年 也许特别是后面的六年，雅各正在经验一件事，就是他的那些办法，他那些聪明，怎么样能够在神的管理底下。所以他虽然做这些事，但是他后来跟他舅舅讲的时候，还有跟他的妻子妻儿们讲的时候，清楚告诉他们那是神帮助他的，对吗？所以我也要弟兄姊妹往这一方面想，我们成为一个爱主的神的儿女，我们并不是都要变成呆呆的笨笨的什么都不会，然后这样才比较属灵，不见得啊。神依我们每一个人，他给我们的不同的样式，也有像这样的，也许像伯大人的玛利亚就是这样的人，荣教师说他大概不太会做家事啊，可是也有像保罗这样的人，原来是有学问的保罗，可是神一样可以完全在神的手中被使用，雅各就是像这样。所以我们都可以试试看，一边跟随主，一边留心找出神在我们身上他给我们怎么样的恩赐才干能力，可是我们又能够完全的委身在神的里面啊，让神自己来带领我们，让神成为我们的智慧，好吗？
197首，颂赞诗选197首。
起立，再唱一遍。